讲登山宝训，好像很突然的加上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进窄门。可这一定是一个比喻的讲法，因为那个不是有一个门就可以这样进去出来，没有。你们如果要到永生，那个门呢很窄，路是很小，要找也很难找到，很少人能找到。到灭亡呢，门很宽，路很大，进去的人也很多。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要进窄门？各位，有些话很容易懂啊，比如说你们要十一奉献，这个我们懂，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你们要传福音，这个我们也懂，或者实践，你们要孝顺父母也懂，这可能稍微难一点，因为孝顺父母的方式是怎么样啊，这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我们也还懂。孝顺父母嘛，怎么讲也是对父母好一点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们大概也懂。各位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大概懂啊，这个要去做，这个不要去做。那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这就很难做了。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进一个很窄的门？就这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哈，但是不太容易了解，就从小都听这个了。窄门也有很多的东西，就想讲窄门呐、这些，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各位不必看啊，听我讲就可以哈。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呢，是门徒问耶稣一句话，说得救的人少吗？然后耶稣在那也讲，你们要努力进窄门，然后如果不能进窄门的人，没有进窄门的人就会被赶到外边28节那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那进窄门再走小路，看起来进了走了，然后走一段路，可能我们一辈子走到最后呢，就会在神的国里啊。那路加福音13章28节、啊、都在神的国里，然后在那里一起坐席。所以如果我们从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来看，大概好像是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耶稣有讲得永生跟进天国好像是一样的事情。那我们当中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要得永生就信耶稣得永生啦、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得永生，大概我们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你信耶稣死了以后就上天堂了。那耶稣在这里为什么不直接讲你们要来信我，信我就得永生，信我就上天堂，应该是一样的意思，但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讲呢？一定也有他的理由。不过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稍稍提醒一下，14节是引到生，那个永字是加进去的，没有永字，引到生。或者我们把它讲的再直接一点，如果你要得到生命，或者说你要活得好一点，因为生命生活一样的意思，生和活是一样的意思，你要活得好，你要信耶稣，你要走一个很小的路，进一个很窄的门，也不容易找到。那当然我们现在又了解说啊，就是信耶稣啊，这我们懂。不过稍稍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当耶稣讲到说我们要这样才能得到生，既是生而不是讲永生呢，我们的了解就要正确一点，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不只是死了以后上天堂而已，而是我们现在就活的生活的能够更好，更有平安喜乐。我的意思是说，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只是将来的事，而是现在的事，是每一个上帝儿女都有的事。这也是我们传福音，我们基督徒需要提醒的。哦，你现在苦海无边，然后家里很多的问题啊，你现在苦海无边找不到工作，你现在苦海无边老公天天打你啊，很痛苦啊，哦，你信耶稣将来死了以后到天堂就很好了。各 所以不是，我们不只是讲这些，我们固然相信那个，而且那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相信如果你信耶稣，你得生，你现在就能生活得更好，而这个生活得更好跟你将来到天上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现在生活得更好，就我们说的你重生得救，有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不一定能够改变你老公打你，或者你什么失业，或者你生病，或者什么各种的困难，不一定能改变你，但是你有一种生命，从上帝来的生命，使你最起码在心里面是坚强的，是有力量的，是不会被罪恶胜过的，是不会被沮丧灰心胜过的，那就是约翰讲的，在我们里面，就是你有耶稣了，有生命了，在我们里面比在世界更大。好，我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进天国，我们基督徒讲得生命得永生，不是只讲到将来上天堂，而是现在你就能活得好。活得好也不是说你现在就很荣华富贵不生病，然后有一天你知道你明天晚上就要死了，可能你100岁的时候过完生日，你跟你的小孩讲说，哦，主明天要接我去了，我今天睡觉，第二天就在荣耀里了，然后平平安安洗个澡，然后就睡觉，睡得很平安就被接上去。各位，我听过有人有这样见证，但是我看不太多这样，甚至我看很少这样，甚至我看可能0.1%都不到，但是有。好，我们要说的就是从亚当夏娃开始，人犯罪以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活在世上都有很多艰难困苦，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就最起码心灵能够活得好，要活得好就要信靠他。但是好，这个解释清楚了，我们就要讲你要信靠他。耶稣在这里没有讲信靠他，耶稣讲要进窄门，要讲说要走那个小路，然后说要找到的人不太多。哎，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好，我们还是可以跟刚才连在一起哈。你要得到永生，你要活得好，只能信耶稣，只有信耶稣这条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得救。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传的道，所传的福音，我们所走的路，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很狭窄的。就是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可能都会说我们基督教很小气，我们就很强调只有信耶稣得永生。虽然有些教会已经不太讲这个了，但是圣经还是讲得很清楚，只有一位真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没有第二个。不管是你靠着妈祖观音，或者你靠着自己的努力，通通都不行。人到上帝那里，人要得到永远的生命，人要活得好，只能够信耶稣，只有信耶稣一条。这还要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只有耶稣这一条，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走我这条路。耶稣说刚才道路真理生命是约翰福音好像13章还是14章讲的，然后他在第10章又讲到说我是羊的门，从我这里进来才能得永生，不走我这个就是贼啊，他是唯一的门，唯一的路，只能信靠他。好，我们基督教很强调这一点，所以很多人会说我们很狭窄。那他要这样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即使你不信耶稣，也应该可以从生活中体会到真理很多时候是狭窄的。各位，我不能为你高兴，就说1+1=3=4=5，你说几就是几，不可以啊，只有一个啊，1+1=2啊，这不是狭窄。如果这个基本的数学不能用，各位，我们生活上什么都不能用啊，我们也不能买东西，也不能做买卖，也不能做生意，也不能看钟，也不能看表，因为我看还有3分钟要聚会。你说3分钟啊，那个3分钟现在又过了1分钟，只有2分钟了。哦， 三减一不一定等于二，三减一可以等于三，可以等于四，我要怎样就怎样，你不能你要怎样就怎样。你看电视你要看七十台的，现在正在六十台，你按一个加就变成七十台，你说哦，六十加一不一定等于七十，等于五也可以，等于什么，可以，这样我们不能生活了，一加一只能等于二，这样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所有的一切从最小到最大的跟算术跟数学跟买东西跟什么有关的就一定要这样，这个不是狭窄，真理就是这样，数学是这样，只有一位上帝，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只有在他那里才有真理，才有爱，才有拯救，这是我们基督教深深相信的，只有基督。好，我们很狭窄，但是我们的狭窄其实还不止这个，我们这个狭窄其实也是很合理的，很正确的，因为真理是这样，我们就要这样说。另外的还有狭窄，就是说我们只有凭信心，单单凭着信心，不能靠别的，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是为我们成就，不是我们相信耶稣只是耶稣做我们一个榜样然后我们来学他，教会也常常讲啊，我们效法耶稣模仿耶稣跟随耶稣，这都是对的，但是最重要是相信耶稣，就好像你去看医生，最重要是相信耶稣，相信医生而不是效法医生，他是你的心脏医生，你要相信他开的药，你要相信他看的，而不是效法他也来看病，那不行的。你今天坐飞机到美国去，你相信那个驾驶员飞行员，你相信他，你相信他能飞去，而不是效法他去开飞机。我们是有要效法基督的地方，但是我们一定要先相信他，始终相信他，就好像你在飞机上面，你不要想效法飞行员来飞飞机，你要相信他飞得很好，你要效法他，可能效法他很有礼貌啊，很客气啊，在飞行的时候还会讲笑话给乘客听啊，这个你可以效法，但是那个最重要的是不能效法耶稣救我们，你不能效法的，你只能相信。好，这我们强调，我们等一下也还会再讲到这些，信耶稣才能得永生，这个很狭窄，这个不仅是只有这条路，而且我们基督徒要继续好好相信他，我们常常也会很辛苦，不过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管对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这样讲，因为耶稣讲这个话的对象除了这些门徒已经跟随他相信他的，那么也有很多的众人，很多人也会看到这个圣经，那耶稣的意思我觉得就常常会被误会了，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刚刚说引到生嘛，就是你要生活得好，那这样怎么才能生活得好？你要走窄路，怎么叫走窄路？就是要吃得苦中苦。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我觉得我从小听的都是这些，现在我们跟小朋友大家不这样教了，现在都是爸爸吃得苦中苦，儿子成为人上人，妈妈吃得苦中苦，儿子吃得乐中乐，好，我们做很辛苦的东西然后给他们吃，哦，大概是这样，但是我们以前是这样学的哈，我不知道以后经济不好我们是不是又会这样讲了，好像每件事啊，你要最后得胜活得好啊就要受苦，你不受苦啊，就你现在不受苦将来就有长期的苦，各位，我小的时候听到都是这些，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些，譬如说你要成绩好，哦，那就要吃苦。你要成绩好，就要努力读书啊，哦！我们在主学有时候教都是这样啊，哦，你要好好读书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校歌，国那个小学的时候校歌，我们回家不要悠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这句话？我们回家，我以前还不懂什么叫悠悠，那时候也没有悠悠卡。小时候什么都不懂，那字也不认识，这很文言的，不要游游， 哦，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回家不要游玩，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张老师，你是老师嘛，哈，应该是这个意思。我们回家不要游泳，要读书，要用功，最多啊帮妈妈爸爸做家事，都不快乐的哦。游泳那就不是好学生，就会成绩不好，就会烂。哎呀，我到现在也常听到，哎，这个小孩怎么样，那个小孩后来怎么样，哎呀不大乖了，他就是爱玩。哎，奇怪，爱玩怎么叫做不乖呢？我也很爱玩呐，他很爱玩呐，所以就不乖啊，就现在就很惨呐。我们观念真的跟很多人不一样。那个我到纽西兰去啊，哦，他们特点就是爱玩，这个民族就是爱玩，什么骑脚踏车、高空弹跳，什么都是，他们就天天想到运动。哦，大人小孩都不羞愧的，哇，我要做橄榄球员，星期六下午要干嘛？还要游，不是游泳，啊，要去什么放风筝啊，要玩。可能现在年轻人也是这样，不过我们以前都觉得，好学生就要努力读书。即使你很聪明，这个一分天才99分努力，还是要读书。然后我们听到所有的故事哦，都是不要玩，不要快乐，要辛苦，这样以后才有好日子过。那个故事是什么呢？在西方的故事呢，叫蚂蚁和蚱蜢 ，Ant and the Grasshopper。在我们中国呢，好像就是蚂蚁和毛毛虫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各位，你记不记得？我记得，就是蚂蚁呢就很辛苦工作哦，从春天开始就很辛苦工作，天天搬米啊，搬什么？然后我们老师都会讲啊，你看那蚂蚁就搬米很辛苦啊，搬回家哦，搬回它的窝，然后就存起来，存到冬天没有东西吃了哦，它就可以吃那个。那个英文的那个故事呢，我相信这两个我们是从英文那里翻译过来也差不多。那个蚱蜢呢，哦，夏天的时候舒服的时候就一天到晚唱歌跳舞，蚱蜢不是会叫叫叽叽叫嘛，然后跳来跳去啊，就在游游嘛，哈，哦，天天都在玩。结果呢到冬天就饿死了，因为他没有辛苦的存很多东西，他最后就饿死了。而我有的时候到现在也还是会看得到了。有一次我听到不是现在，对不起，不是现在，差不多10年前，现在在台北街上好像比较少了，10年前我还看得到，就是有一些人有点可怜了，就是他拉着一车很重的东西，有的时候在沿街叫卖啊，什么扫把啊、鸡毛掸啊，什么东西啊，很辛苦。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妈妈跟小朋友讲，走过去，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这样啊，那就很辛苦啊。要进窄门走窄路，就是如果你生活要很舒服的话，将来要很舒服的话，将来有多久先不讲哈，现在就要窄小一点，就是读书啊。现在年轻人大家不信这一套啦啊，就不大相信这一套。你们听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啊，哦，就是说拉丁民族跟欧美民族美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拉丁民族现在什么欧元会出问题啊，西班牙我去过，3年前就这样，听说现在还是这样啊。他们就失业归失业，政府发钱嘛。那西班牙是早上10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中间还有休息时间。然后失业率20-30%，年轻人在照样喝咖啡，反正政府印钞票就好了。哎呀，什么时候垮再说了，我们就快快乐乐过日子。我也听说很多有些南洋的一些民族也是这样子，薪水一发就去喝酒了，就完了。然后我们中国人呢，最后变成大富翁，在那些地方就是我们很苦啊，是奴隶啊，被猪宰、被卖来，但我们很努力，吃得苦中苦。那个苦不是信耶稣，但是就是 进窄门走小路，辛苦努力。哎，我们一直有这样的哲学，大概这20年来开始变了。就我听到的故事就是说，哎呦，爸爸妈妈，你干嘛要这么辛苦呢？你辛苦到50岁、60岁退休了，退休为什么？就退休要像那只蚂蚁一样，到冬天可以快乐一点。冬天才3个月快乐一点，结果你其他9个月都那么辛苦。我快乐9个月，3个月饿死也没有关系啊，算起来9比3还要多啊。哎，我也听过很多故事啊。哦，美国人叫那个拉丁民族的人说，哎呀，你要工作，你怎么不工作？他说你工作干嘛？工作要存钱，存钱干嘛？多存一点啊，还以后退休，退休干嘛？退休就不要烦恼，不要烦恼，做什么？不要烦恼，我就可以钓鱼啊，去玩。他说我现在就在钓鱼啊，干嘛要那样辛苦呢？哎，各位，这个哲学其实也不错吧。事实上说起来还也蛮合圣经的，也很合耶稣讲的。耶稣不是说你不要忧愁吗？哎呀，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干嘛忧愁呢？这个比喻一讲到这里，大家就会想到说，哦，耶稣叫我们不要工作吗？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不要继续分析太多了。我每个国家民族还有个人哈，你的想法不一定都对，也不一定都错。在罪恶的世界呢，每一种想法都有它的罪恶，因为这是罪恶的世界。但是因为上帝也有恩典呢，也都有它的好处。我们以前老一辈的那种想法，我现在还是有，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不太对了。譬如说小孩子只要他读书，这就不太对。他合理的玩也没关系嘛。我就学习着跟我儿子讲，你真的不想读书，我跟我太太都会讲，不想读书没有关系，你就学一技之长，你将来开计程车也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在信友堂大家下车了，哎，有个不计程车来，然后那个开车的时候，老爸你好，我也不会觉得丢脸。行行出状元嘛，你诚实的工作都没有关系。我不觉得一定是教授才比较好，医生才比较好。各位，这个不合圣经了。每一个工作都有他的罪恶，教授牧师都一样，每一个工作诚实的工作也都有神的祝福，每个都一样。不过我们在台湾，我们还是比较看重读书人，好吗？我们也不轻看，只是有些人实在不喜欢读书，你叫他一定去读书，这也是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在逼迫他，不一定对。所以我可以让步啊，我们老头子要改变一下，你生活可以舒服一点，而且不必那么，哎呀，不必逼小孩子一天到晚读书了，也不必说乖乖牌才行。你看我们现在因为资讯发达一点，也是最优秀的电脑人才都是不读书的，什么比尔盖茨啊，还有 Facebook 的那个人，我忘记那个名字不太好念啊，还有贾伯斯，这些都是大学不读了，那个 Facebook 那个创办人就是哈佛大学不读了。然后这些人就在那个汽车间里玩一玩玩玩玩，然后拼凑出一些东西，后来就是哇，这个最顶尖的这些人，然后他底下博士教授一大堆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假博士啊，那1亿个人里面才有一个，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重点不在这里，都不在这里。我只是在说，你觉得你的生活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舒服点快乐点，不要我们现在所有的预算啊，各位弟兄姐妹，你所有的预算所有的辛劳就是我一定要我将来坐轮椅的时候有人推。哦，各位，这人生都太辛苦了，我们想到就太悲观了。我存钱就是我一定会坐轮椅，说的不好听，就是因为有这种思想，你最后终于坐了轮椅，因为天天紧张嘛，紧张啪，哦，那个血管就崩裂了，就开始中风了，因为你太不快乐，很紧张嘛。我不觉得拉丁民族或我们原住民哈，他们那种比较放松的个性啊，一定不好。事实上很多地方也很合圣经，我希望我也能轻松一点，但是这都不是重点。耶稣所讲的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并不是说要吃得苦中苦，我们觉得啊，你可以快乐，这些都可以，但是不管你吃苦耐劳也好，努力读书也好， 不吃不喝就是读书，然后将来念博士也好，或者你就是吃喝玩乐也好，这些传道书最后一章说神都会审判你。我们这些事情当然有一些中庸之道，不过我们基督教也不是讲中庸之道，我们讲的是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这些都没有绝对对绝对错，你信靠上帝是绝对的。圣经上没有说这个窄门小路就是苦路，就是受苦。可是很多基督徒的确，你可以举出很多圣经的话来讲到说，我们在世上就要受苦，忍受各样苦难，为义受逼迫啊，啊，神国是要努力进去的，我们劳苦啊，我们受苦，这种经文太多了，然后我们也常常这样讲。然后我们很多时候的经文也会讲到说，如果你走世界的路，你走体贴自己的路，你走放纵情欲的路，你将来就是下地狱的，就是灭亡的。所以呢，窄门小路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对付自己，做一个刻苦的生活。好像有一些经文，不是有一些，其实这些经文非常多，我刚刚已经引了一些了。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哈，那个灭亡的人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一个人体贴自己的肉体，体贴自己的欲望，要上网就上网，要吸毒就吸毒，要打人就打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灭亡。一个人跟着世界啊，世界流行同性恋我就同性恋，婚前同居我就婚前同居，世界怎样我就学他哦，跟着世界跑，这就是堕落。同性恋或者同居，这是严重的罪恶。如果你的裙子太短，这是比较小的罪恶。如果你跟着人家有 iPhone 你就买 iPhone， 这是很小的罪恶。但是都是爱世界，好像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讲。各位，这些理解都不对。圣经的确有讲不要跟着世界，的确有讲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但是不是说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还有世界或者 iPhone， 不管是自然的不管是人文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觉得自然的可以，人文的就不可以。所以如果你想要住在山水大自然的地方，这个很爱主没关系，如果你想要住豪宅，这就是罪恶的。如果你想要早上看风景啊，这是很属灵的，你早上起来就想看 iPhone， 这就是爱世界。各位，这都是错误的，自然和人文都是罪恶。我们还是回到最简单的，进窄门走小路是要专心信靠耶稣，专心以耶稣为主。肉体和世界，圣经有很多这些定罪的话，不是它本身不好，这是上帝造的，而是它容易，太容易叫我们不专心相信上帝，不尊主为大。坏的固然如此，好的也如此。坏的就是说，我要犯淫乱呐，这是坏的，这当得罪上帝。譬如说我要偷要抢啊，这当然是得罪上帝。譬如说我要满足我的肉体，或者我世界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那个是不对。好的如果没有上帝也是一样。什么好的叫没有上帝也是一样？我努力读书啊，我发愤图强啊，我要读得第一名啊。各位，这种没有上帝也一样很不好啊，因为你有一个骄傲的心、自大的心，那种竞争的心也是神不喜悦的。我就是要拿第一名，把你比下去。各位，这些心都不好。我们的心，不管是第一名或最后一名。而有人也会说啊，尽力就好，但这也很难说。什么叫尽力？晚上不睡觉才叫尽力，睡三个钟头才叫尽力，两个钟头才叫尽力，这都很难说。我们还是把那个最简单也最复杂、最窄最小也最宽最大的路告诉各位，就是信耶稣。你专心以耶稣为主，这是很窄的，只有耶稣，但是又很宽大，因为耶稣给每个人不同的道路，耶稣给每个时间也不同的， 不同的遭遇，我们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我们可以在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都能喜乐。哦，这需要有信心，这不是说什么随遇而安或什么。你一个人可以很严肃，各位，你不会变成跟别人一样，你就是你，上帝把你造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要尊主为大，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喜欢讲笑话人，你不必要变得很严肃。相反的，你是很严肃的人，你不必说啊，我应该幽默一点。每个人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让基督来做我们的主，这个是窄门，这是小路，这个很难很难，因为我们就想照自己的意思做。各位，我再一次说，你不要以为通往灭亡的门宽路大就是放纵啊、纵欲啊、坏脾气啊、嫉妒，就是这些。一个不以上帝为主、以我自己为主的，我觉得这样很方便、很舒服，结果是灭亡。所以你以自己为主，我就是要读书，我不管上帝；我就是要赚钱，我不管上帝；或者我就是不要读书，我就是只要花钱，我不管上帝，一样都是罪恶。那让我们学习尊主为大，也不要想成说，哦，我要发财这是罪恶，我安贫乐道就是福，就是上帝喜悦。各位，这都不一定的。如果上帝给你是5000两，你5000两就要好好的用，5000两你只用了1000两，这就得罪上帝；5000两你用了8000两，这也是得罪上帝；5000两你用了8000两，各位，这就叫透支，现在年轻人常常犯的错误，乱刷卡；5000两你只用了3000两，这叫什么？这叫吝啬，神给你的恩赐没有发出来，也是不对。我都不敢讲哈，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都不去做，安安稳稳的，是真的很保守谦卑呢，还是很对主没有信心？这个我曾经讲过，我讲的就是那个拿了5000两银子和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的。那个拿1000两银子，就是把钱完全还给主人，他没有贪心哦，他没有想要发财哦，他没有想要赚很多。虽然那是主人的，但是我们会很称赞啊，孔子会称赞安贫乐道啊。结果他被骂得好厉害，那个赚很多钱的人，主人称赞他。所以我们基督徒，我再一次说，你好好读书，你拼命读书或者赚钱，都不一定是罪恶。如果你心里尊主为大，这是主给我的，主给你的。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主给你一天要看20个病人，那你就你一天看到10个病人就是亏欠主。如果主给你的体力一天只能看到10个病人，你要看到20个，要赚很多的钱，要怎么样出名，那也是得罪上帝。那要信靠上帝，对主要有信心。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你管的钱有几百亿，你说啊，我不要管了，这就不负责任。我们每个人，我如果你是所罗门，也许你非豪华不可，因为你是君王要这样子。我今天是牧师，有的时候要穿整齐一点。以前王明道啊，这个都是在70-80年前的事，差不多70-80年前，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各位，我们中国在70-80年前哈，一般人穿的都是布鞋和草鞋，甚至打赤脚的，在大陆。那么后来有皮鞋了，那么比较高级人才穿皮鞋，后来慢慢开始普遍穿皮鞋。那就是最有钱的人穿皮鞋，但后来有些没有那么有钱的人也有穿皮鞋，因为比较耐穿一点。那穿皮鞋呢，就有人很讲究，把那个皮鞋擦得很亮， 很亮，我看王明道先生写，他后来也有皮鞋了，因为大家都流行了穿皮鞋了，他看到有人穿皮鞋然后皮擦得很亮，他就是爱世界，因为那个鞋油也很贵，然后那个擦皮鞋也是有人要专门替他擦，他说爱世界，爱世界，爱虚荣。后来他皮鞋很快就坏掉了，人家跟他讲，王先生，你的皮鞋要擦油的，那不是爱世界，那是保养。好，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是很苦命啊，很节省啊，我也不是说你要很奢华，我更不是说你不要马上就说哦，终身之道，像箴言说，也不要富裕，也不要穷。各位，那是一个好的祷告，但是神让你很穷，你就要能够安贫；神让你很富裕，你就要知道怎么样用这个富裕来过日子。你就不能说我不管他。每个人的恩赐能力都要有一个恰当的发挥，而且是继续有弹性。但那个重点还是在你要专心信靠上帝，肉体和世界不要控制你，不要成为你的主。哦，这些事我是特别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提摩太。各位，提摩太啊，保罗给他很困难的工作。提摩太，你记得哈，保罗多次跟他讲说，你做主的仆人了，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心。当保罗这样跟提摩太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提摩太很胆怯。我自己看保罗给提摩太写的信，我就觉得我也很像提摩太，我比提摩太差远了，但是我也很懦弱，我也很胆小，然后我恩赐也很少。提摩太跟保罗比恩赐当然很少，但是保罗跟他讲，你在教会里面你要如何如何。你看啊，提摩太保守，真的像那个拿一千两银子就埋起来了，因为在教会里服侍，或者你真的包括你在学校在各个地方，你要积极一点，也有人讲话，对不对啊，你爱现呐、啊，你怎样啊，那就会受伤害啊，啊，那就算了。我也没有说你不要保守，不要谨守，也不要说，不是说不要明哲保身，但是主给你的托付，主给你的恩赐，你就去做。保罗对提摩太说这句话，我提醒你哦，这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我提醒你哦，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提摩太他是年轻人了、啊、他要接保罗的位置了，但他已经是老年心态了。哎，我退休了。我猜他在写的很多教会里的问题，叫提摩太不敢再做什么事，做了会被人家讲话，做了会受伤，做了会吃力不讨好，算了。各位，我没有说我们就不可以算了，有的时候耶稣也离开退开，但是我们尊主为大。保罗，你看保罗一个讲再眺望起来，下一句就是我刚刚讲的，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都表示提摩太胆怯，然后说你不要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就提摩太很怕人家说啊，你看保罗另外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那勇敢一点，大胆一点。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巴不得人家小看我们，最好忽略我们，那个不是爱主也不是信主，就是那是没有刚强壮胆那一种。哎呀，我也不求世上的名和利啊，我也不要很多福气啊，我也不要做什么主席了，我也不要挂这个名了，我也不要给我更大的办公室啊，我不要啊。看起来很谦冲君子，但有可能是像提摩太一样， 我不要去把上帝给我的责任去做，我受不了，我不想做这个。我在教会里也会碰到啊，有的人是抢着在做，有的人是抢着在不做，都有。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认为那个我们熟悉的淫乱啊、吸毒啊、打架啊、放肆啊、随便啊、不读书看电视啊，这就是罪恶。你说我会克制自己不看电视去读书，各位，我就说你要有相反的对付，要对付自己。那个太被电视控制的人，他需要对付他自己，使他约束自己不去看电视，有这可能。不看电视只读书的人，有的时候也许需要约束自己一下，对付自己一下，放下书本去看书。我说的其实就是我自己，我是很喜欢看书的，但是有的时候电视有个好电视，或者说在小的时候，什么 NBA 有球赛了，小孩喜欢来看了，我太太会跟我讲，哎，跟他们一起来看吧，这是其乐融融，也没有什么不好。哎，我都有很好的理由，我是传道人，我要读经啊，要祷告，其实狗屁，我只是不想花时间陪他们。各位，我说这个例子啊，我也自己常常需要想，有的时候我也想到说跟太太散步，哎呀，康师母有时候真是守活寡了，我一闹就出来服侍啊、讲道啊、读经啊，我不喜欢那些东西，然后你看这个看那个，好像浪费时间。可是这如果是上帝给你的工作，我知道这一定是上帝给我的工作，起码是一部分，我已经很少花时间了。我吃饭的时候就不应该看一个书，我不知道在几年前我已经吃饭的时候不看书了，跟老婆讲话了，你看康师母多可怜啊，跟他一起出去玩啊，看看啊。各位，我以前都会找很高级的理由，我是爱主，其实是爱自己，我就不要人来打扰我，我就按我自己喜欢的看书，甚至不怕你们笑看圣经，但是我就不去理别人。我一直都很孤僻哦，我在办公室也会这个样子哦，但大家都不敢找我，因为我是很高级啊，我在读圣经啊，我在祷告啊，啊，一起出游啊，一起喝咖啡啊，浪费时间。我在这十几年牧会里，我就看到真的是神有各种不同的路，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些朋友不信主的人，你只好你非用这些方式来跟他们接触不可。耶稣也是啊，对，我没有要，我再一次说，神没有要，我也没有说我们每个人就一天到晚要逆着性子，我喜欢读书就不能读书，我喜欢怎么样就不能怎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主能够来约束我们，主能够来释放我们，主要我们做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一生常常碰到要逆着性子做事的，但是如果主这样对付我们，我们就要这样被对付。人的罪恶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这就是体贴肉体，然后后来就世界要怎样就怎样，这体贴世界，跟随世界。肉体和世界都是上帝造的很好，但是它一旦变成我们的主，那就完蛋了。而且不是只有叫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好的事，我觉得我后来可以变得很孤僻、很自大、很自私，看不起别人。有传道人去喝咖啡，是爱世界。哎呦，很多人是去哇！我看我们很多同工啊，是花很多力气要陪他们，那个是真是舍己嘞。然后出去玩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让这些东西都不要辖制你。你看， 提摩太需要学习的就是勇敢而不是退让。我想如果我是所罗门做了国王，一定很多先知常常劝我，哎，你现在是国王了，衣服穿整齐一点可以吗？不要每次都穿那个捡破烂的衣服。这个不是什么爱不爱世界、体不体贴肉体，甚至我也有过这个经验啊，各位，我是很随便的，我穿短裤讲道过，真的。我有一次就去那个世贸33层楼，我现在印象很深刻，这也大概十几年了。世贸大楼啊，那时候还没有那个101啊，那是很高级的一个大楼。去那里呢，有一个什么那个有钱人的团契了，他们请那些有钱人的来聚会，请我去讲道。哦，我还第一次见那个场面哦，一进去哦，还那个门口还有4、5个人在那里弦乐四重奏，哇，就是很高级啊，吃饭呢还有音乐的。哎，我去，我发现我不对，我穿的也很随便。各位，不是爱虚荣，有人可能是因为哦，我可以跟这些有钱的董事长在一起啊，爱虚荣就穿一个什么衣服，然后以后尽量希望打入他们的阶层，有人可能是那个样子。我有的时候就想，我就是传道人，我怎么样。可是也有很多不信主的人，就算是都是信主的人，这些人都是董事长，都是很有地位的，你穿一个很随便的衣服，对他们可能是表示不尊重，而且让他们不能专心听道，看到一个怪里怪气，乡下人来讲不能专心听道，这也是不好的。所以啊，如果到这些场合，我刚师母也常常提醒我啊，你有的地方讲到就要穿西装打领带，当然各位这时候要讲属灵话都可以讲出来，哦，耶稣也没有穿西装打领带，哦，施洗约翰也是吃蝗虫野蜜的，哦，什么什么我们要听的是道，不是看他的穿什么衣服名牌，那时候爱世界。各位，这里面有很多时候有很大的自大，所以我在讲的那个窄门小路是专心信靠耶稣，不以自己也不以这个世界为我的主，但是不是说我故意要跟这个人对抗，跟那个人对付，我专心信靠上帝。你以为你很谦卑退让，可能你是太胆怯；你以为你很节省，可能你是有一种仇富情节，看到有钱穿好衣服你就要定他们罪，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想法。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我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施洗约翰，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摩西。摩西很好啊，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我从小就在问这问题。摩西是杀了人了，放了火了，做了金牛犊了，还是跟人家通奸了，还是拜偶像了？摩西是为什么不能进到迦南地？好，你们答案大概都知道，不过我们今天就看一看，在民数记第20章，民数记20章第一节，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安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好，各位，这简单几句话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第一个，米利安死了，后来20章一开始讲米利安死，后来讲亚伦死，这一前一后都在表示一件事情，就上一代人过去了，都死了。那这会叫摩西非常紧张，因为他能不能进到迦南地是一个大问题。另外也在讲，我想用没有写出来的话表达出摩西心中复杂 可能很痛苦的一些情绪，就是米利暗死在那里。各位，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对摩西可以说是小妈妈，有救命之恩，这个事我们今天不去讲它。米利暗那一幕实在是把摩西从水里，就是让他从水里被救出来，实在是太爱弟弟的一个姐姐了，好宝贵。米利暗后来也带以色列人在过了红海以后敬拜赞美。米利暗爱弟弟，照顾弟弟，抚养弟弟，可是后来可能也是有一种自大吧，就对摩西的太太说这说那，然后就说摩西的不是，就长了大麻风。那件事以后米利暗就再没出现过了。我不知道米利暗是不是郁郁而死，我都不知道。但是摩西想到这个姐姐，我想也会很难过。不过这些就先过去了。我觉得神也在提醒摩西，米利暗是很好的，但是也因为没有进窄门走小路，就是专心信靠上帝不放纵自己，而不能进去。好，米利暗我们不讲，但是都一样。各位，你要进到永生，你要进到神的国，只有信耶稣这条路。信耶稣这条路相对的就是你不能把自己，你不能把世界当作主，你不能把自己，你不能把世界当作你的主，你的拯救者，你的安慰等等。你也不要被这个世界负面的因素影响。正面的，你不要因为钱很好用就拜钱；负面的，你不要因为钱给你这么多烦恼，你就做一个乞丐。我们总是不管有钱贫穷，我们尊主为大，这才是走窄路。米利暗没有，米利暗可能顺着自己的意思去批评摩西，这不对。上帝后来就严严责备他了。好，现在这一群会众呢，没有水喝就闹了。如果你熟悉以色列历史，你就知道以色列向来都是这样。这群以色列人从埃及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跟你我都一样，因为在埃及的人在罪恶的捆绑中，出了埃及就被拯救被释放。我们原来也在罪恶捆绑中，我们被神拯救，离开为奴之家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群以色列人其实也在讲，就像我们一样，都是罪人，然后在走天路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我们常常犯错。其中一个错误就是环境一不对就抱怨，一不如自己意思就抱怨。这些抱怨其实都很合理，你走那么久的路当然会抱怨，你那么长的骑吃马拿吃一样东西也会抱怨。就是以色列在旷野是体贴肉体的，但是体贴肉体很合理，只是神还是要求我们，再合理你要信上帝，再合理你要想到上帝的带领一定是对的。这些人的父母亲就是在旷野里面一直抱怨上帝，一直抱怨上帝，一直对上帝不满，即使看过上帝对他们的拯救和恩典，他们还是不满。各位，如果你从人来看，他们抱怨非常合理。我刚刚说过，你吃四十年一样的东西你也会抱怨，你四十年在一个地方一直走，或者你常常没有水喝，你也会抱怨，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抱怨单看人是很正常，你看到上帝的恩典，如何用十个灾把你救出来，如何把红海分开拯救你，如何用云柱火柱带领你，你就即使在苦即使在累，然后上帝的应许要带你到流奶与蜜之地，你怎么样咬紧牙关也要相信上帝。但以色列人就跟我们一样，我们自己是主，世界是主，世界或者我们自己感觉不对不好，我们就抱怨，抱怨到最后就是不要信了，抱怨到最后就要回埃及。以色列人一直是这样，这些人的父母就是这样。所以最后上帝在38年前就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进去了，你们只能在旷野里绕，然后就灭亡了。你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就灭亡， 引到灭亡的路是大的，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做。好，现在好不容易38年满了，他们上一代都死掉了，下一代准备要进去了，米利安也死了，后来亚伦也死了，摩西准备要带他们进去了，这群人就是上一代的下一代，跟他们父母一模一样，一点没有学到功课，一样是不舒服就抱怨，就恨恶上帝，就恨恶上帝的带领者，就想要回埃及，我们死也不要进去，我们回去多好，多好，你们当年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各位，这都是基督徒，那软弱的基督徒常常会讲的，哎呀，信耶稣不好啊，你看我来教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我不信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就退掉了，不来聚会了，不信了。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各位，这个时候我觉得摩西是最生气的。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摩西啊，在这个时候恐怕还不知道他能不能进迦南地，因为38年前耶和华可以说说了两句话，一句话是说20岁以上的男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通通不能进迦南地，那如果照这句话来讲，摩西不能进去，因为摩西是20岁以上，只有两个人能进去，这两个人的名字不是摩西，所以摩西不能进去，不能也就算了，认命嘛。但是上帝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些人不能进去的理由就是他们不信我。那个探子的故事我就不要讲了，就是他们不信，所以耶和华说他们不能进去。这些人虽然有这么经历了过这么多啊，他们还是不信我。如果你要看这在民数记14章11节，他们还不信我，他们不信我。各位，窄门就是一个，你信耶稣，你不信我的话，你我告诉你能进去，你不信，你就不能进去，不信。那如果是因为不信不能进去，那就是说信的可以进去，那摩西应该可以进去，因为在14章这里没有讲摩西不信，摩西应该是信的。就是上帝的判决，一个根据有信心才能进去，摩西可以进去，根据20岁以上的人不能进去，摩西不能进去，所以我觉得摩西就很矛盾，他到底能不能进去？各位，到目前为止，神没有对摩西说你不能去，所以我觉得摩西有很大焦虑，他一生最希望就是能进去。好，这下惨了，他如果能进去，也被人拖了38年，就是那一批人让他拖了，在旷野多走38年。各位，我跟你约去看电影，我38年以后才来，你觉得怎么样？你的男朋友说我会娶你，38年以后娶你，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今天婚礼早，这个5月5号早上10点钟，他迟到1分钟，那就情有可原，塞车；迟到2分钟，情有可原。他迟到38年，你同意吗？早就离婚了嘛。摩西可以进去，被这些人的父母拖了38年，然后现在好不容易要进去，哎呀，当年的事又要发生了，下一代跟上一代说一样的话，我觉得摩西现在紧张的不得了，火的不得了，我被你们父母拖了38年，现在又要被你们再拖38年，我要到100几十岁才能进去啊，我的棺材才能进去。所以摩西亚伦呢，因为这些百姓所说所做都跟父母一样悖逆叛变，要回去抱怨上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在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荣光向他们显现，过去耶和华荣光一显现就要杀这些坏蛋，都是摩西求上帝才不杀。这次呢，好奇怪哦，耶和华一点都没有发脾气， 点都没有。以前他们父母犯的错，耶和华好几次要杀掉，都是摩西说不要不要不要杀他们。这次耶和华没发脾气，各位，这一代跟上一代一样坏，甚至可能更坏，可是上帝就让他们进去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会和他们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面前。各位，我让你想象一下，有一群人很恶劣，就这群人很恶劣，得罪上帝，照过去上帝的作风要杀掉他们的这些人和他们的父母，一直让摩西想死，受不了。摩西很爱他们，但实在受不了。当耶和华荣光显现的时候，我觉得摩西应该想到上帝要消灭他们了，哎，好吧，我就再为他们祷告一次吧，主啊，求你赦免。哎，结果上帝不是要消灭他们，上帝说，哇，上帝好像对自己儿子一样，哎呀，你先去拿一个杖啊，就带着他们去为他们要磐石出水哦，没有骂哦，还说你去对那个石头说，石头啊，水流出来给我的儿女喝吧。各位，你的女儿让你很生气，儿子让你很生气，不想烧饭给他吃，你老公说，哎呀，他很可怜啊，不但要烧，还要烧好吃一点给他，你拍桌子就想骂人。上帝说你去，所以我看摩西是一肚子火，然后到了磐石面前，摩西就骂了一句了，你们这些叛逆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意思就是说，我要为你们做这个事吗？你们抱怨，你们不满耶和华，你们不满我，我还要为你们做这个事吗？我觉得摩西这话是说给上帝听的，当然也是骂他们。然后摩西就很生气的敲了，就跟我们一样嘛，各位，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如果一定要在厨房烧饭，乒乒乓乓的嘛，对不对？很大声嘛。摩西就啪，各位，这个动作不是一个坏的动作，敲敲石头不是一个罪恶，不像赌博，不像吸毒，不像杀人，这个动作不是一个罪恶的动作，甚至磐石出水有一次以前也是敲出来的，这个动作不是罪恶，但摩西的心是愤怒的。水出来了，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你们不信我，可以进去。各位，你听到这有没有火死了？我们讲故事给小朋友都很难解释，不信我，摩西又哪里不信？各位，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听上帝的话，听耶稣的话，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他说什么我都以为美，我都以为可靠，我都以为好。各位，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个门很窄啊，这个路很小啊，信耶稣很难啊，你不可以进去，你不信我，这就是窄门，这就是小路。我今天甚至不要继续，对不起，我今天已经过很多时间，请原谅了，我不要继续解释了，怕你们实在很生气。我跟你讲，摩西没有进迦南地，跟主在一起其实好得多了，很好了，没有不好，但是神的确要摩西，要大家学一个功课，你要信上帝。对，神对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摩西因为太认识上帝，神要他信心的表现， 是在这么难的时候还能顺服他，这时候你要克制你的怒气。我没有叫你发脾气，你不要发，我让你很温柔对他，你就要很温柔对他。主啊，很难办，是很难办，这是窄门，你靠着主的恩典，你办不到，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你办不到，信靠耶稣啊。所以窄门小路就是信靠的路，就是相信的路。相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很多行为上的反应，但最重要你要相信，你要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始终相信，越来越相信他绝对是慈爱全能的上帝，在他没有不好，他对你也没有任何的不好。如果你要做，要按自己的意思，包括摩西，我刚刚分析按自己的意思做，那就是灭亡。摩西没有灭亡，但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亚当夏娃是这样堕落的，扫罗是这样堕落的，犹大是这样堕落的，很多所谓的好人都是这样堕落的。坏人堕落我们不必解释，大家都懂。好人的堕落就是我以我的意思为意思，我以世界的意思为意思。信耶稣就是以上帝为你的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进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窄门，走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专心仰赖他，信靠你，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